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10月8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说，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的话，他会不排除动用西班牙宪法权力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
Ellos de nuevo les digo que tengan la total y absoluta certeza de que el gobierno。
拉霍伊星期六对西班牙国家报的记者说，西班牙政府将会阻止任何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变成事实。他又说，西班牙将继续是西班牙。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英国警方说星期六发生的汽车事故和恐怖袭击无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5号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早上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报告，提及有关香港问题时说，一国两制的越来越不明朗。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说，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他不排除动用西班牙宪法权力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
Desde luego, les digo que tengan la total y absoluta certeza de que el gobierno va a impedir。
拉霍伊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说，他绝对保证西班牙政府将会阻止任何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变成事实。他说，西班牙将会继续是西班牙，并永远是西班牙。拉霍伊星期六对国家报发表了上述观点。他说，他不会排除法律准许的任何事情，他希望独立公投威胁能够尽快撤除。
Ahora han entrado por una senda que no conduce a parte alguna. Es la de la
拉霍伊说，现在加泰罗尼亚走了一条无路的道路，他们选择了激进主义，阻止任何人受到任何影响，从而阻止建立有利于你的事情。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导致现在发生分裂的过程。事件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极大关注，导致企业离开。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究竟有多少重要的公司放弃加泰罗尼亚，因为他们需要离开他们正在保护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工人和工资。他又说，西班牙只需要返回明智的加泰罗尼亚主义。在星期六，数以千计示威者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举行集会，而同时加泰罗尼亚继上个星期举行独立公投之后，继续推动从西班牙脱离。加泰罗尼亚分离集会的组织者要求示威者身着中性的白色，不要展示任何旗帜，无论是西班牙国旗或加泰罗尼亚旗帜。示威的组织者一直推动让我们沟通这个口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人举行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示威，呼吁西班牙团结。在马德里的哥伦布广场，数以千计示威者挥舞着红黄颜色的西班牙国旗。星期一，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举行之后，有示威者举行了多个反对独立的集会。在那次公投当中，加泰罗尼亚选民压倒性地选择独立，但是西班牙政府说公投是非法。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而家面临下一步应该要点走的艰难抉择，他们呼吁同西班牙政府举行对话。欧盟一名最高级别官员在星期四警告，加泰罗尼亚同西班牙政府的独立之争有可能升级为武装冲突。德国欧盟专员欧廷格在慕尼克的一场活动上说，情况令人感到担忧，在欧洲内部发生内战有可能。欧廷格令人吃惊的言论引发了欧盟外交官的不安。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欧廷格的说法是荒谬。欧廷格同欧盟委员会，也就是欧盟的执政机构，担心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会引发欧洲其他地方的分离主义行为。欧盟委员会呼吁马德里和巴塞罗尼拉有关当局展开谈判，避免进一步挑衅，但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双方将会展开谈判。 呢个系自从1981年西班牙政变未遂以嚟，西班牙面临嘅最严重宪法危机。加泰罗尼亚同西班牙政府嘅立场都非常坚定。伦敦警方已经排除咗恐怖主义系星期六发生汽车事故嘅动机，事件导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附近嘅行人受伤。伦敦警方嘅一项声明话，事件目前正在以道路交通事故而唔系同恐怖主义有关嘅事件去调查。据英国传媒报道，事件当中一名男子被当局扣留，当时一部汽车在博物馆外的行人区内驾驶，当地是伦敦西部南肯盛顿地区，是热门的旅游景点。一名男子目前还未有被当局落案起诉。据伦敦紧急救服务局说，事件当中有11人受伤，其中9人需要留医治疗。英国在今年发生了5宗致命的攻击之后，目前处于第二高的安全警戒水平。其中3宗事件涉及车辆，当中包括针对西敏寺大桥和伦敦大桥行人的车辆袭击事件。加纳首都阿克拉一个天然气站发生爆炸，爆炸引发大火，周围的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还未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但路透社引述加纳资讯部副部长说，有人在事故当中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加纳国家消防局发言人对发声者说，一部向加油站运送天然气的运油车引发了爆炸。这名发言人对发声者说，目前掌握起火的原因还是为时过早。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7:30，爆炸产生一个巨大的火球。目击者说，阿克拉全城都能够听到爆炸的巨大声响。美国驻沙地阿拉伯大使馆警告美国公民星期六在吉大和平宫附近地区需要谨慎留意附近环境。沙特阿拉伯内政部星期六说，一名男子开车前往吉大皇宫的西门口开枪，两名沙特阿拉伯警卫遇害，另外有3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告一份报告，说美国军力没办法同时应对两场区域战争。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的一地两检关注组将会设街站宣传替代方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上个星期四公布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报告书当中有关香港情况的段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5日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早上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本年度的报告书。在有关香港问题的报告当中，就直接指出一国两制长期能否继续存在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不明朗。委员会引述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指控，认为香港当局对多宗有关抗议示威的案件的起诉带有政治动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7年的报告当中直接指出，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0周年背景之下，委员会观察了香港基本法所在的一国两制原则出现进一步削弱。在委员会认为，北京政府干预香港的政治和法律事务，特别是对于香港法庭取消6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是进一步破坏了一国两制政策和确保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之下的自治权。报告书提及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亦即是所谓的 DQ 的案件。在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当中，泛民主派获得多个议席，但是中国政府多次警告不会接受任何被指所谓香港独立的言论主张之后，北京同香港政府采取行动，防止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就任。在2016年10月举行新一届立法会宣誓就职仪式的时候，两名属于本土派的立法会议员尤慧晶和梁仲恒被亲北京的议员指控他们改变议员誓词为效忠香港国，并且利用部分被认为带有亵渎和贬义的词语形容中国。香港政府以此提出司法复核，取消两个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2016年11月7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认为基本法规定的誓词是对香港和中国的法定承诺，并且禁止被指宣誓无效的议员重新宣誓。
这个是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解释基本法，而今次释法之前并没有收到香港政府或者香港终审法院的要求。这次释法期间，香港法院正在审理取消议员资格的案件，并且判香港政府获得胜诉。有关的释法被认为影响到香港当局在同年12月2号再度提出起诉，取消另外四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在2017年7月，香港法院就有关的诉讼颁布裁决，指这四名议员违反基本法的规定而被取消资格，因为追溯适用了2016年中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释法事件引起在香港法律界的反弹，并且有超过1000名律师和权利活动人士出席静默游行，抗议中国干预香港司法制度。同时，香港政府在过去一年继续针对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的抗议者和政治反对派成员提出法律诉讼。在举行行政长官选举之后翌日，香港警方预约拘捕了9名参与雨伞运动的抗议领袖、学生运动组织者和政界人物，当中包括2名现任立法会议员。香港多名立法会议员、国际人权团体和香港以及国际上的学者都质疑香港当局高调宣布拘捕的时间，以及香港官员出于政治原因作出起诉的决定。同时，因为示威冲击香港政府总部，原本被法庭判处较轻刑罚的多名示威领袖，包括香港众志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十几名示威者，更加被香港政府成功上诉，改判监禁8至13个月。香港当局虽然和两个主要的律师组织都声称判决和政治无关，但是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就质疑有关的讲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亦曾经在2013年对香港政府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审查当中指出，香港的公安条例对于非法集会的定义可能会过度限制香港市民行使示威集会的权利。这个委员会亦关注到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书引用香港记者协会的统计资料说，有 72% 的受访记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有所恶化。受访者表示担心自我审查、媒体拥有人的干预，以及2015年发生5名香港书商被中国绑架和失踪的事件。报告书记录了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在2017年4月宣布在台湾开设亚洲办事处，而不在香港。部分原因是对该组织的职员人身安全感到担忧。香港在记者无国界制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下降了4位，目前全球排行第73位。报告书特别提到香港政府继续限制网上传媒自由报道的能力。2016年12月，香港的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曾经呼吁当局向网媒提供政府活动和资讯服务，并且批评香港政府未能解符合申诉专员在2014年提出更改政策的建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书记录了多宗香港当局在选举期间阻止网媒在点票中心进行采访的事例。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美国政府需要重申美国对香港自治立场的重要性，并且继续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案内的301条款，每年向国会汇报有关香港的情况。委员会报告仲建议，国会应该要考虑通过公开声明、官方访问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决议，表达出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司法机构、扩大民主进程等等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加是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报告书又建议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应该要探讨是否需要透过立法或者其他的措施修改美国香港政策法，包括是否通过在本届国会第一个会期提出编号是参议院第417号提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在星期五召开了个记者会，宣布将会发起抗议行动，以及启动全香港的大型街站宣传关注组最近公布的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抗衡香港当局铺天盖地的民意战。关注组批评当局建议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划出所谓的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的一地两检方案牵涉了制度问题，并且担心一国两制会被高铁冲烂。关注组又质疑当局回避公众咨询有可能伪造民意。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明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今年七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作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引起争议。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最近公布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建议在深圳北、福田、广州南等中国大陆主要的短途大型车站做一地两检。关注组表示，替代方案不会破坏一国两制，亦都不需要面对法律挑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0月3号宣布，当局将会在10月25号的立法会会议就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提出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争取立法会支持以三步走启动一地两检，包括寻求中国人大批准和香港本地的立法工作。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即是10月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替代方案的宣传活动。星期日，即是10月8号将会在全香港各区设大规模的街站，落区向市民讲解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身兼公民党立法会议员的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林郑月娥最近宣布在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令到星期日摆设的街站数目增加到超过50个，并且会在旺角行人专区举行启动仪式。
因为这件事呢，我们希望揀回西九的一个地点，亦都希望可以藉着一个最旺的点，希望可以多些向市民宣传回究竟为什么我们会没得揀，其实是不是政府那个是最负责任呢？究竟现在政府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藉着即是遍地开花的各个街站和这个启动礼，是可以向大家宣传回的。
陈淑庄以新五毛形容林郑月娥推动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包括没有公听会、没有新文件、没有口头质询、没有公开会议和没有大辩论。陈淑庄表示，当局启动一地两检的第一步应该是公众咨询，而不是在10月25号在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议案。陈淑庄质疑当局伪造民意，又表示一地两检最重要的是牵涉制度问题。
今次一地两检不是简单一个铁路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讲一国两制会被这条高铁冲烂。希望大家明白，而家我哋见到嘅就系咩咧？就系政府同埋建制派，其实系尝试紧用所有嘅模式，系去伪造民意。
身兼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嘅关注组成员毛孟静喺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急于喺十月底提出无约束力政府动议，佢认为呢个举措非常罕见。主权移交20年嚟，只有几次类似的做法，包括以往推动高官问责制等等。毛孟静质疑林郑月娥靠立法会为政府的一地两检方案造势，佢又担心在法律上或者公安上，政府方案的背后可能有阴谋。
以前问过张炳良，哇，呢条高铁啊，肯定系民用嘅嗬。佢话当然啦，冇可能系军用噶。佢话冇可能嘅咁。就问佢，如果基本法第18条讲到明，香港如果被认为吓进入咗系紧急状态，就会唔会变为军用啊？要嚟运输一啲军用物资嘅咧？佢唔答啦。佢话呢啲系假设嘅问题咧，就我唔会俾，意思系唔俾假设嘅答案啦。
关注组成员范国威在记者会上表示，因应港铁星期六日，即是10月7号和8号一连两日举行开放日， 俾市民参观高铁列车。关注组认为是为政府硬销一地两检方案造势，掩盖政府方案违反基本法的质疑。关注组多名成员将会在星期六中午到石岗高铁车厂正门外示威，抗议政府推出破坏一国两制的方案，强闯立法会。关注组亦都会继续向公众介绍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智囊机构公布的最新美国军力报告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薄弱，美军综合军事势态抢差人意，没法同时应对两场大型的区域战争。这份报告又说，美国的最大威胁不是北韩，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10月5日星期四公布第4个美国军力指数年度报告。报告对美国的各个军种的装备、作战能力以及战备状态进行了评估。报告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力孱弱，海军空军和核武部队能力强差人意，美军综合军事态势亦强差人意。报告将美国的军事态势总体评定为强差人意且倾向于孱弱，延续了2017年的军力指数报告的结论。报告说，美国目前的军力有可能满足单一大型区域冲突的需要，同时关注并参与其他地点的活动，但是如果是应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重大区域突发事件，美军应该是面临强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没有准备好。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在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谈到了美军最近出现的几宗事故，包括两艘在南中国海撞船的军舰，以及美军训练中的死亡事故。他说，这个都是显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准备。
Part of what you see is a military that is too small, a military that is too old.
索恩伯里说，你们看到的这些部分显示，这个军队太小、太老了，备用的频率也太高。报告认为，预算削减妨碍现代化计划，美军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一点上，报告重复了前三年报告的结论。虽然是这样，报告的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国防研究中心主任、陆军退役中将托马斯·斯波尔强调，美军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说，美军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和美军的力量在衰退都是事实。报告对美军在全球，主要是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作战环境状况、美国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状态等三个研究领域进行了评估。虽然北韩2017年进行了多次导弹与核试验，包括7月4日发射的号称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以及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验，报告并没有将北韩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詹姆斯·卡拉法洛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就相关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北韩进行导弹和核项目试验的目的是保护金家政权的存在，而且北韩核武以及导弹能力有限，所以从意图和能力方面来讲，北韩不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
Is the capability. So certainly their capability is going to mature in their nuclear arsenal. And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卡拉法洛解释话，北韩的核武能力自然会越来越成熟，呢一点系毋庸置疑。但系佢哋能够以此达到乜嘢嘅目的，却系有限嘅。从美国嘅角度嚟睇，美国一直确保美国嘅威慑能力超过佢哋嘅核能力，使北韩冇办法对美国进行核讹诈。这样美国的战略威慑和导弹部队的威慑中都有明确的讲法，因此美国密切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北韩能够生产什么，以及美国的用什么来威慑。卡拉法洛还说，从常规武器角度来讲，美国及其盟友亦都对北韩拥有强大的威慑力。相反，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才是美国最担心的威胁。报告说， 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两国军事能力的现代化和军事攻击能力的增加，还因为两国在各自所在区域越来越持久的影响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没几年之前亦都指出，目前北韩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了2025年中国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美国两党的部分国会议员要求对联邦执法机构在美国境内搜集外国情报施加新的严格限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星期五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推出的这项法案，要求联邦调查局在审查由国家安全局搜集的美国人的电邮和电话记录之前需要获得授权。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包勃古德拉特话，这项法案包含新的披露美国人身份的责任和透明化要求，这个一直是很多议员和他们所代表选民非常担心的方面。这部新的法律将对能够看到根据2008年修订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所搜集的信息进行限制。美国众议员和情报机构人员认为这部法律对于执法很有益处。美国国家安全局首席法律顾问格伦泰斯格尔最近称，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是情报机构所秉持的最重要的一条法律条文。即使格斯泰尔认为可授权的有用性，但是他在星期四表示，很重要的是要为如何以及何时使用权力设定严格的指导原则。古德拉特表示，美国自由法案增加了对外国情报搜集的监管，尤其是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这条法案包含很多报告请示要求，其中包括每年两次向国会提供偶然搜集的美国人通讯的数量。这部法律最初在2008年获得通过，以便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针对外国目标搜集情报方面提供更大的自由。按照这部法律，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在搜集反恐和网络情报时有针对的瞄准外国人的通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斯里兰卡叫停了向中国公司的投资，原因是害怕将会为斯里兰卡企业带来威胁。之前来自中国的公司投标修建斯里兰卡最大的炼油厂，希望在当地销售石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个是南部港口城市汉班托塔又一轮就中国投资产生的纠纷。中国目前控制着这个港口，并计划为中国公司修建一个工业区，并开启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炼油厂，每年能够炼油500万吨。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中国环球工程公司和私营的山东东明化石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这间炼油厂的投标。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塞纳拉特纳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公司寻求在当地销售炼油厂产品，但政府并没有这样许可的。他们要求如果想要在当地进行销售，需要和当地供应商一起去竞标。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斯里兰卡不想将当地的石油市场控制权双手交了给中国公司。他说，我们要求中国公司，如果他们想要在当地出售产品，这样就要和斯里兰卡有企业的合作。他说，我们不想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的加入令到本国企业受损。斯里兰卡位于中东游船前往中国的海路上，对能源输送安全性的考虑是中国热衷于向这里投资的根本原因。他同时也和中国富于争议性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hk。 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北韩劳动党召开二中全会，金正恩的妹妹获得提拔。国际民航组织谴责北韩试射导弹威胁航空安全。美国副总统彭斯夫妇在拉斯维加斯出席枪击遇难者悼念活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自己的妹妹提拔为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韩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7号在平壤举行。在今次会议上，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成为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金正恩是北韩劳动党的委员长。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38度线以北研究网站的北韩问题专家迈克尔马登说，金正恩此举显示出他的妹妹金宇正的职务和权责比之前外界猜测的更有实权，这个显示出金正恩家族正在进一步巩固权力。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发表声明，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威胁国际航空安全。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罕见地一致通过决议，敦促北韩遵守国际民航协定，避免再次发生可能危及航空安全的现象。北韩国际民航组织拥有191个成员国，其中亦包括北韩，但北韩并非理事国。这个组织星期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总部召开理事会，讨论有关北韩在国际航空路线以及附近陆续发射弹道导弹的威胁。鉴于北韩导弹试射，目前已经有欧洲和日本航线的部分航空公司被迫改变飞行线路。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拉斯维加斯参加场悼念活动时呼吁民众保持团结。上星期日，拉斯维加斯一个乡村音乐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最少58人丧生。彭斯在夫人海伦的陪同之下，对悼念枪击遇难者的人群发表演说。上星期日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彭斯引用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说话，我们同你在一起，今日我们都是坚强的拉斯维加斯人。他称赞警察和急救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冲向危险。
We offer our prayers from our hearts to the heart of heaven. We pray for those we lost and for those they left behind. We pray for the
彭斯说，我们从内心向天堂里的心灵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为那些逝去的人，那些远去的人献上祷告。而同时，联邦人员开始从发生枪击事件的现场清除演唱会观众的个人物品，包括背囊、钱包、婴儿车。联邦人员将这些堆积如山的物品装上货车。有关官员说，他们将从下个星期开始将这些物品归还到失主手中。调查人员继续调查枪手帕多克的作案动机。64岁的帕多克是一名赌徒，他上个星期日向听音乐会的现场观众多次开枪之后举枪自尽，除了58人遇难之外，还有近500人受伤。调查人员发现帕多克精心策划了袭击，他挑选了酒店房间，还改装了12支枪，以便令到这些枪能够好像自动武器一样迅速射击。他亦很显然还在他的酒店房间内外安装了摄影机监视保安人员。最近几日，专家还发现了帕托克还在其他酒店预订了能够看到大型露天音乐会的房间，包括8月份在芝加哥和9月底在拉斯维加斯。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热带风暴奈特星期日经过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向内陆移动，最大的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10公里。气象人员预计奈特的强度会迅速减弱。奈特以飓风级的强度两次登陆，一次是星期日凌晨在密西西比州比洛西克附近，另一次是星期六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南沿海的密西西比河口附近。 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奈特的中心星期一向内陆移动，移动的时候会经过南方的福地各州，填入西河流域。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当中遇到水淹的新奥尔良市，原本一直是准备应对奈特的登陆，不过奈特并没有正面冲击这个城市，所以有关方面解除了向新奥尔良发出飓风和热带风暴的警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个援助西藏组织敦促利物浦足球队终止和中国公司合作。我们会报道一个纪念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受害者的仪式。不过首先就是有关美国和北韩关系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北韩领导人一再挑衅并且喜欢使用激烈的言辞，但是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并不疯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朝鲜半岛任务中心副主任助理李永石星期三表示，金正恩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演员。李永石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由中情局主导的情报会议上说，尽管虚张声势并言辞激烈，金正恩并没有意愿和美国和南韩联军司令部针锋相对。李永石说，金正恩想要的是所有独裁者所希望的，就是长久统治并寿终正寝。这个情报评估看起来和川普总统所使用的语调明显有不同。川普总统在一列推文中指控北韩领导人是小火箭人，并且在上个月的一条推文中称金正恩明显是一个疯狂的人。但是李永石和其他中情局官员认为，这位北韩统治者在世界舞台上的表演方式有着明显的目的性。他们表示，平壤的目标是要获得到对其主要核国家的承认，并最终和美国谈判达成一项交易，让美军撤离朝鲜半岛。情报官员是北韩一再进行核导试验，是争取一些空间，并为平壤追逐朝鲜半岛目标的行动赢得到活动的余地的一种方式。李永石表示，金正恩想我们美国离开这个玩具箱，并预测北韩下一次试验或者是挑衅最早会在10月9号就可能发生。10月9号是北韩执政党劳动党建党周年纪念，同时也是美国的哥伦布日。目前同卸任的官员担心平壤存在误判的危险。根据美国和北韩进行六方会谈特使约瑟夫·迪长礼所说，他们并不是自杀性的，同时警告平壤正在玩一场很危险的游戏，尤其是白宫排除了和北韩政权进行任何有意义会谈的可能性。迪长礼说，我们可能不慎陷入冲突，他们听到来自美国总统不加掩饰的推特资讯，肯定会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的。对于中国愿意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亦都有疑问。中情局副局长助理迈克尔·柯林斯表示，中国自身正为其边界地区的不稳定纠结，但是同时亦都希望和美国努力建立稳定的关系。柯林斯表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对于金正恩的计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倒是另一番话了。有关官员表示，美国努力和中国一起合作已经妨碍了北京的全球战略，该战略旨在让美国受挫，并限制华盛顿在两国睇法并不一致领域的影响力。有一些迹象显示，北京对北韩金正恩的影响力很有限。中情局朝鲜半岛任务中心的李永石称，他并不害怕被中国抛弃，他亦都不怕美国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因为艳丽的表演和赌博而闻名的拉斯维加斯居民依然仲是惊魂未定的。他们面前这座城市的新特点就是这里曾经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惨烈谋杀案现场。好多人今日仍然尝试出门，向上个星期日58人丧生的489人受伤的大屠杀当中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表达哀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的报道。
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地带有很多神圣的地方，在那里可以进行醒思，可以祈祷，亦都可以表达悲痛。
He did not run. He was actually helping others.
萨曼莎说他没有逃跑，而是在这里帮助其他人。萨曼莎罗斯失去了他的外甥菲恩顿罗宾斯，还有他迷人的微笑、大气的风度。萨曼莎的两位朋友亦都在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之中丧生。
I'm angry. I want to scream. I want to cry. I just want to sleep. I haven't been able to sleep very much. I look at the Mandalay Bay and I want to scream. I'm glad the guy's dead.
萨曼莎说他很愤怒，他想喊，想大叫，不过他又只是想睡着了。他已经长时间不能够入睡了。他看着曼达来港湾饭店，他就想喊，但是他高兴的就是那个凶手死了。不过萨曼莎亦都非常之感恩，佢攞到咗嗰场音乐会嘅入场票。不过由于佢嘅细佬哥生病，未能够去参加，而系目前必须向佢五岁嘅仔解释58个人被杀、500多人受伤嘅情况。萨曼莎话：佢对佢嘅细佬哥话：呢个坏蛋做咗坏事，所以好多人因此受害。佢只能够向佢嘅细佬哥讲真话，以一种幼稚园细佬哥能够听懂嘅方式。这些祷告的人正是在这里朗读圣经诗篇的第23节，我虽然走过死亡的幽谷，亦都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你同在。阿曼多·冈萨雷斯是从加州开车来到这个地方的。
We will live in Jesus Christ, and he said, my own peace I give you. So that's the reason we are here, because we need that peace in our heart.
冈萨雷斯说大家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说他将平安留给你们，这些就是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因为大家的心中需要这种平安。沿着条形地带前行，城市里面专门捉赌牌欺诈者的保安现在开始巡视枪支，其他饭店的金属探测装置两日以来已经被用作对顾客进行扫描，现在保安只是搜查高尔夫球杆袋里面是否有枪支。史提夫·帕多克如何将23支枪带入饭店房间依然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19世纪20年代，纽约州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年轻人开创了摩门教。摩门教的基础是史密斯所讲的上帝对古代美洲居民的训导。摩门教吸引很多教徒加入，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对摩门教的教义不以为然，最终引起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矛盾。史密斯为此不得不多次率众搬迁，最终在伊利诺伊州安顿下来。摩门教徒自己动手兴建了一个城镇，取名洛伍。后来史密斯宣布摩门教徒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引起教会分裂，进而导致暴力冲突，使摩门教徒成为众矢之的。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逮捕之后，暴民冲入监狱，将史密斯兄弟双双打死。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举杨伯翰担任教会的新领袖。杨伯翰对追随者说，他在梦里面看到摩门教的新家。杨伯翰说他们的家是西部一个宽广美丽的峡谷， 他说只要到了那里就能够认得出来。摩门教徒146年启程离开以利洛伊，包括15000多人，另外再加很多马车和牲畜，西行之路困难重重，很多人死在路上。长途跋涉几个月后，他们停低下来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杨伯翰听探险家说，洛基山脉西侧一个宽广的峡谷里面有一个大盐湖。杨伯翰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就是他梦里面到过的地方，冬天的积雪一融化，杨伯翰就率领摩门教徒向大盐湖的方向进发。1847年夏天，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杨伯翰眺望峡谷之后说，就是这里。摩门教徒分秒必争，到达两小时后就开始为播种做准备。盐湖的水盐分太高，不能够用于灌溉，他们就收足运河引水下山。最初几年遇到重重困难，寒冷的天气和病虫害毁坏了农作物，但是摩门教徒百折不挠，绝不离开，决心坚守下去。起初摩门教徒只是受教义和教会领袖的管理，后来加州发现了金矿，一些途经大盐湖地区去淘金的人留低，当地人口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法律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口。摩门教徒要求国会批准他们在大盐湖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他们被当地取名 Deseret， 意思是蜜蜂。摩门教占据很大的一片地，从科罗拉多山脉向西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山脉，从亚利桑那向北一直延伸到俄勒冈。但是国会只是批准给他们一小片地区，而且不可以叫做蜜蜂，而要叫做犹他，因为印第安原住民的犹他部落曾经居住在那里。而同时国会亦做出妥协，任命杨伯翰为新犹他地区的总督，当地大部分官员都是摩门教徒，只有四个人例外。管理犹他并非易事，美国连接几届总统任职期间都曾经出现过争议，其中一次争议迫使四名非摩门教官员离开犹他返回华盛顿。摩门教徒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地方政府、议会和法院，后来又有联邦官员被派往犹他，但是很多人并未为在那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往往不会留很久的时间。而其中一些人指责杨伯翰等摩门教领导人拒绝承认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说摩门教徒视杨伯翰的话高于国会法律，他们还说摩门教会有一个秘密机构，对怀疑教会权力的人一律处死并剥夺财产。有人指责摩门教徒焚毁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犹他地区的法律文件，有人指责摩门教徒是印第安人袭击政府官员的幕后黑手。皮尔斯总统决定撤换犹他总督，但是他任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主张给杨伯翰留任，皮尔斯亦只好同意。跟着下来三年里面，摩门教徒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没有改善，一些地方官员宣布辞职，指责摩门教公然和联邦政府作对。新总统布坎南解除杨伯翰的总督职务，调遣1000多名士兵前往犹他镇压暴乱。布坎南还派遣新总督艾尔弗雷德卡明随军前往，摩门教徒亦做好战斗准备。 一小群摩门教徒袭击政府军的攻击车辆，迫使政府军在抵达盐湖地区前安营扎寨，准备过冬。而同时在华盛顿，一个叫做托马斯·海恩的人要求布坎南总统允许他到犹他。海恩是布坎南总统的老朋友，和摩门教关系亦很密切。十年前，摩门教徒长途跋涉前往犹他途中，他曾经和他们一起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海恩担心战斗打响会对他们的摩门教朋友不利，他对布坎南总统说，他不想要职位，亦不想要金钱，只想有一个出力的机会。布坎南同意给他一次机会，设法化解双方的纠纷。托马斯·海恩1858年年初抵达犹他地区首府盐湖城，他发现摩门教徒已经决定不使用武力对抗，而是起身去寻找一个新家，正考虑搬到墨西哥去，或者搬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面去。海恩见过杨伯翰之后，又去军营找新总督卡明，卡明同意同他一起去盐湖城，两个人只身前往，武大一兵一卒。摩门教徒对卡明来访表示欢迎，但是同时继续为迁移做准备。卡明决定召集一次民众大会，卡明说他代表联邦政府来到犹他，目的是保证当地居民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非不得已他不会使用武力。卡明强调他不会干涉摩门教的宗教信仰，他敦促摩门教徒不要离开自己耕耘多年的土地。杨伯翰同意留下，卡明总督返回军营，告诉军事指挥官知他已经被摩门教徒所接受，不再需要武力镇压。几日之后，布坎南总统的两名特使抵达，传达总统的意思，只要摩门教徒接受美国政府的法律，就不对摩门教徒采取军事行动。杨伯翰等摩门教领袖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和平生活，这个就意味着争议的终结。杨伯翰继续领导摩门教会，总督负责地方政府，而且互不相干，直到今日。1858年，美国举行国会选举，其中伊利诺伊州两个参议员席位中的一个席位的选举引起全国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史提文·杜格拉斯准备参选连任，挑战者是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咧就喺纽约读大学嘅中国学生，而家咧就正在同 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咧系讲论有关佢学习方面嘅问题。咁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同埋 to blow off。
Michael， 我真系烦死啦！我哋嗰个经济学教授要我哋分组嚟到完成一个项目，但系小组里边一个同学粒声唔出，另外一个我讲乜嘢佢都反对嘅。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你要对佢讲咩话 ？Take a hike， hike 点样拼啊
？Hike， H-I-K-E。Take a hike is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or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you alone。
Take a hike 就是叫人走开，或者是话俾某个人知唔好骚扰，系咪啊
？That's correct. In fact, you told me there's that one guy who always bothers you in the study room. You should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知你讲边个。我在自修室里面读书的时候，那个人成日来跟我讲嘢，但是他很不客气。
Why don't you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不好意思对人讲这些话，是不是很不客气的？
Sometimes you can use take a hike in a joking manner. For instance, when my friend kept teasing me about the way I dressed the other day, I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我那天听到你的朋友笑你穿的衣服，但是当时你说 take a hike，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想起来，你好像用开玩笑的口气讲的。
Li Hua, give me an example. I want to see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诶，你要考我啊。Michael, 你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成日买衣服，下次你再是这样，我就要对你说 take a hike.
Yes, Li Hua, I suppose you could.
Michael, 你昨晚是不是说要跟 Bob 去看戏？你为什么整晚都留在家里？
Bob and I did make plans to go out last night, but he blew me off. He decided to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It wasn't the first time he blew me off.
原来说好去看戏，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你，说要跟女朋友出街。Michael, 你刚才说了两次 blew me off， 是不是取消原定约会的意思？
Yes.To blow off means to break off plans you had with someone.
亦都就是你跟 Bob 约好去看戏，但是他跟女朋友一起就不理你了。Blow 就是 B-L-O-W. Off 是 O-F-F, 对不对？
You're right.
To blow off 还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呢？
If someone has been friendly to you in the past, but he suddenly seems to ignore you, you can say that person blew you off.
Oh, to blow off 还可以指某个人突然对你很冷淡。
Yes. For instance, when I was at a party last weekend, Nancy acted like she didn't even know who I was. I can say Nancy blew me off.
Nancy 上个周末在聚会上面看到你就好像不认识得你，这个不可能吧？她不是跟你好好的吗？
Yes, but that's okay.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this phrase to talk about things you blow off.Such as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do.
我不想做一些事，也可以用 to blow off. 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想参加那个经济学的小组吗？但是如果要我 blow it off, 我这一科就会不合格的了。
Yeah,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life you just shouldn't blow off.
唉，生活之中有些事一定要做的，就好像跟你吃晏昼饭一样啦。
Oh, Li Hua, take a hik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教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咁意思咧就系叫某一个人走开，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low off， 就系指取消约会，又或者系唔做自己唔想做嘅事。好啦，南美语嘅节目今日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